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有机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有关试炼和试探的题目。好，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啊。我们从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我们选择了两节，大家一起来读好吗？我们在天上的父，不要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好，这里头你看啊，这是我们主导文啊，我们每个星期天都在读，是吧？都在背。那当我们读这个主导文的时候，我们的对象是谁啊？我们的天父，是吧？你看，我们面对的是，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或者是试炼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谁？天父啊。尤其是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要向天父来祈求啊。这里头呢说，我们不要叫我们陷入试探啊。我们每个星期天读的是不要让我们怎么样遇见试探。其实试探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是吧？试探会临到的，但是呢我们可以不要陷入试探。那我们再读一经节，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大家请。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好，这里头是对所有的弟兄姐妹说的啊，不光是对我们弟兄讲啊。那他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这看来这个试炼是很多了，是不是这意思啊？很多很多百般的试炼，意思是我们经常要遇见啊。而且他这里说要以为大喜乐啊，一般人遇见试炼试探的时候都不太喜乐啊。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我们怎样可以在试炼和试探中来喜乐。好，我们一起来先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将你的独生子主啊差遣来到了我们人类历史中。那个时候你向人们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主啊，你之所以是天父所喜爱的，是因为你顺服，你谦卑。因着你的顺服，主啊，我们这些在最终必然要死的人得到了主你永恒的生命，永远的救恩。我们感谢你，今天求主你赐给我们一点顺服的心，让我们在你面前当遇见试探试炼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主你的同在，你的信实，你的保守，你的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啊，一般谈到试炼和试探的时候，弟兄姐妹常常就来看那个雅各书啊。雅各书我这选了三段，是弟兄姐妹常常愿意一起来分享的。那第一段呢，他就说啊，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啊。这个我们刚才啊分享过，要百般的试炼，而且要有大喜乐。为什么呢？这样讲呢，他提到了说，因为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怎么样，哎，生忍耐，忍耐还要生老练啊，老练不至于羞愧或者羞惭。这个不至于羞愧就是得荣耀啊。我们等会还要分享为什么会有大喜乐。那接着下面第十二节他又提到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主所爱的呢？如果你要是主所爱的，主一定会加给你试炼，他一定会来的啊！而且在试炼中是有福的。这个试炼和试探在这几节经文是来回替换的。那我们再看第三节，他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第三段，我们就知道这个试探它不是从神来的，是吧？哎，试探是不好的，它不是从神来。怎么来的呢？我们知道它是从一个是魔鬼，第二他提到这里说 是被你自己的私欲牵引引起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雅各书在这里啊提到的这些试探、试炼，那在新约圣经呢，它这个翻译原来都是啊，原来翻译中呢，这个词根是一个词，试炼和试炼，啊，试炼和试探。但是呢，当和合本翻译的时候，他特意把这个试炼和试探分开，啊，他是对的啊，因为这个试探和试炼是有区别的。好，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什么是试炼，什么是试探啊。当我们面对试探和试炼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做？好，我们首先看试炼。那刚才提到了试炼呢，是出于神，啊，是出于神。神要试炼我们，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毛病习惯是上帝不喜悦的，啊，我们这个生命要跟永恒的生命相匹配，神一定要改变我们，让我们这个生命改变跟他的性情相似，啊，因为知道我们这些人被造的时候，当初说他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啊，上帝的公义圣洁，他的这种品格，当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很多的习惯，我们的很多的这些品性，跟上帝的荣耀的这些啊品性是不相配的，所以上帝一定来要改变我们，啊，他是出于神啊，但他的目的是好的，啊，他是为了造就我们啊，使我们的生命更加健康的成长，啊，所以当我们面对神来的试炼的时候，我们里面的这个本性罪性是不喜欢的，我们不喜欢被神改变啊，就是说主啊，你就 leave me alone， OK， 你不要来管我了，我只要得啊这个永恒的生命啊永生就好了，其他的你就让我自己来吧。那主说不行啊，因为你这个生命跟上帝的生命是完全不配的啊，所以上帝要来改变你，虽然我们的本性不喜欢，但是上帝要来改变啊，所以我们最好是来喜悦面对，因为经过试炼以后会有很好的结果，啊，很大的效果。你看他这里提到一点说，经过试炼，你的信心得到增强；经过试炼，你就变得老练了。啊，老练，老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主里更加的成熟了，啊，更加成熟，更加像主，啊，而且我们经过老。这些锻炼了以后，我们还有永恒的盼望，不但有盼望，神还将他的荣耀要加添给你啊，不至于羞愧，就是说我们将来这身上的荣耀是何等荣耀啊，美的无比的，好的无比啊。另外在这试炼中，大家也不用担心啊，因为圣灵他以他的大爱，主以他的大爱来引导我们啊，来扶持我们，让我们经过试炼能够达到神预备我们所达到的啊，而且上帝应许我们说，经过试炼啊，这些经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他要将生命的冠冕加给他，加给一切神所喜爱、神所爱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啊，不要怕试炼啊，因为上帝的心意是好的。我记得我啊刚来美国的时候啊，身上有很多的毛病。经常说谎啊，说谎好像跟家常便饭一样，是吧？那身上也有很多的骄傲啊，觉得这个啊到美国好像当时要怀着要改变世界的心啊，自己还觉得有点本事，所以来到 NS 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哎呀要做大事，所以因为在国内对老板啊对上司的态度都是上司是公仆啊，在国内老师教育是领导是公仆，还要听我们的，好像我们不太顺服他，但是感谢主，来到美国以后，我们很快就信主了。所以上帝用他的话语来改变我啊，使我少走了很多的弯路。那因为当时我这个来了以后，主要开始试炼我了啊，因为我一信主了以后，主用他的话语，他自己来带领我啊。所以当时呢，主知道我有很多的骄傲啊，又经常容易说谎。所以主就给我安排了一个特别强横的老板，非常强横，很难缠的啊。所以有一天呢，我就去做实验啊。这前几天老板说：“你看， 我们实验室有一个这个非常精美的杯子，反应杯，啊，很贵的，你们要小心做实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做实验，做完实验以后我就洗。你知道 NS 是政府部门是吧？那个水好像不要钱似的，那个水下来以后，一般的不用手开的，脚一踏，那个水唰就下来了，很大。所以当时我去洗这个反应杯的时候，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那个医生怎么样？那个大水一下来以后，把我的反应杯就掉到地上摔碎了。我听得啪嗒一声，我的心里当时就凉了一半截。当时这个碎了以后，我当时第一反应你说什么？没人看见，没人看见啊，就我一个人啊。所以当时我就坐着回到我的座位上，哎呀，有个声音说没关系，扔了算了，扔了就清洗了，没人看见，谁知道呢？我也不知道啊，别人问什么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not me。经常是做实验的时候，好多 postdoc 都是这样的。当老板问他的时候说 not me， 所以我就这么想。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但是心里很多的不平安，心里就不平安，好像主的另外一个话语啊，也正好是那几天读到话语说，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所以这个话语出来的时候，我这心里就很挣扎。一方面这个心里说就算了，反正谁也没看见；另一方面，当主的话语说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来在我的心中的时候，哎，我就发现主的话语随出来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有点平安，啊，慢慢有点平安。但是如果我要听另外一个声音，啊，撒个谎就过去了。这个很不平安，所以我那天晚上回去了以后就很挣扎，很挣扎。最后我就说，主啊，我实在是搞不了了，反正我觉得你说你的话语是真实的，信实的，我这次我就听你一次，我看你这话到底是真实有力量还是没有力量。所以第二天早上我来上班的时候，我已经下定决心啊。当我来的时候，那个他们老板一般来得很早的啊，早上早早就来了喝咖啡。所以当我进实验室的时候，我一进实验室，我坐在那儿，突然看到老板直接就过来了，他谁都没找，直接就对我说，我们那个反应杯是谁打碎的，我怎么找不着了啊？那么大的声音直接就过来了。我就看着他的眼睛，我看着他的时候，我说，主啊，我就说对不起，是我打碎的。我就看着他了，然后他的眼睛刚开始是那么大，然后慢慢慢慢他嘴慢慢变小了，眼睛也变小了，足足看了我三秒钟，然后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什么话都没讲。我就站在那里，我就说，主啊，你的话真的是有力量。所以那个时候起，我就经历神的信实，神的话语凡是用在我们生活中的时候，它就产生力量啊，它就会带领我们。另外有一次我还看到啊，遇到一件事，就是我同样的一个老板啊，因为他们是经常喝咖啡的西方人，我们是从来不喝咖啡，所以他们喝咖啡有个专门的桌子，一个咖啡壶。所以那天我刚上班的时候，他就来了，说：“哎，我们有三个 postdoc 啊，他谁都不去说，他直接就找我们说，你看你们也不洗，也平常也不擦擦桌子，也不清了一下咖啡壶。”我当时我心里噔，我这气就上来了。他说：“老板，你有没有搞错？我从来不喝咖啡啊。”但是我看着他，我没吭气。我想了一下，我说：“老板，我去清洗。”我二话没说，我过去后把那桌子都清理干净，我把那壶给他擦干净。老板在后面看着，他从那天起以后对我的态度大有改变。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的话语中认识他以后，真是蒙福的一件事啊！当然，我们的本性是不喜欢的啊，他本性。但是上帝说，你可以喜悦去面对啊，圣灵会帮助我们，他会将生命的冠冕要加给我们。好，那我们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试探。当我们判断试探的时候啊，大家知道它是出于魔鬼啊。另外一个原因呢，刚才我们读到的啊，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这个魔鬼，你看他这里提到说，魔鬼经常会来试探你， 他会借着一些黄色的东西啊，贪财、贪色啊，婚外恋啊。我上次回国的时候，很多人说呀，国内很多人都离婚了啊，离婚非常普遍啊，贪色再多一点啊，又没人看见这黄色的东西，你就随便点个看一下，没人看见，或者人说跟你有什么关系，是吧？就不认识主的时候，常常这些东西，魔鬼通过这些东西来试探你，啊，试探你。那我们中间，我们自己除了魔鬼来试探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罪，我们的罪性没有去除，是吧？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这些嫉妒、纷争、苦毒和恼恨，啊，这些东西呢，魔鬼就来借助这一点，来借助你里面的罪性来开始试探你。他除了借着外面这些东西来试探你，他也同时要借着你里面的罪性，要来使你跌倒，要来败坏你。啊，所以我们中间我们常常看见，因为家庭中间啊一点点的争吵啊，一点点不相让，使整个家庭都崩溃。我们看到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有的人为了争气，是吧？开一个车进来以后，甚至可以开枪把对方杀死。我们看到我们中间很多的啊，有些人他因为嫉妒、恼恨、苦毒，心中这些罪彻夜难眠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罪常常是魔鬼来借助他来引诱我们啊，使我们不得平安。他的目的是绝对来毁掉你啊，让你离神更远。什么时候我们在这个罪中滑入罪中的时候，我们进入试探的时候，我们陷入试探的时候，神就离我们很远。神离我们很远。所以我们总结一下试炼和试探啊。那我们知道试炼是神来锻炼我们，他的目的是来祝福你，是主加给我们的啊。我们在试炼中我们要忍耐啊，当你一忍耐你就老练了，成熟了啊。你神还为我们经过试炼以后，他要将生命的冠冕加给你。神要加给你的冠冕是荣耀的冠冕，而且我们要以为大喜乐。等会儿我们还要说啊，为什么经过试炼还有喜乐啊？那么这个试探就不一样了，它是来目的是来引诱你啊，它是来毁掉你，它是来自魔鬼，它是借着我们里面的罪性的私欲来毁掉你啊，来引诱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要祈求上帝的力量，来自上帝来给我们的力量啊。我们一旦进入试探，我们一旦陷入试探，我们的生命就会受到亏损，我们的关系就会受到亏损，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受到亏损啊。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要止步 stop。 当我们遇见色情的诱惑的时候，我们要逃避啊，我们要抵挡，就用上帝的话语去抵挡啊，我们不能陷入它。所以这个里头是有区别的。那好，我们下面呢，我们就花一点时间说一下试炼和试探中间常见的一些问题啊，会有些哪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呢，我们先来看试炼。那第一个问题说，我们神的儿女是不是都要经过试炼呢？啊，刚才啊，大家都知道是的啊，每一个神所喜爱的，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儿女都要经过试炼。那这里说或多或少，或迟或早，你都会经过试炼。所以我们经到，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大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why， 或是 why me， 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啊？当我们遇到困苦挑战的时候，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why me，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上帝让我遇见这样的事情。上帝说这是我为你安排的。 OK， 你看我们在圣经中啊，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这个民族，当他被神从为奴的这个地步拯救出来的时候，从埃及引出来的时候，这200多万的人，他的身上有多少的毛病？从那个埃及地拜各种偶像的地方出来，你看他的身上有多少的毛病需要上帝来改变。所以上帝在旷野中 来训练这些以色列人。啊，他是怎么训练呢？其中有一个例子，你看，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怎么样？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神降上，从天上降下玛拿，目的只有一个，是来试炼他们，啊，试炼。但以色列人怎么样？要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乃至用这一粮，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上帝说让他们按照自己所需用的去收取，但有的人不听，有的人看见，哎呀，我可能今天多收一点，贪婪，留到明天吃。但有的人可能少收是怎么回事？可能是比较懒惰，啊，上帝说你是要收你当天的份儿，但他很懒，他不愿意收，也没有听上帝的话。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上。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上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对他们发怒。所以经过这个玛拿这件事情，你看到我们这些人的罪性吗？上帝明明他说你们按照你们所需用的去收取，不能留到早上，但是他们说万一呢，万一早上没有怎么办？ OK，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啊？信主的人为什么要听神的？很多人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说主的时候，我们的地位是仆人。如果你是仆人，为什么不听主的话语呢？所以上帝知道这些人不顺服，他借着各样的环境来训练他们啊。你看以色列人，他在旧约中啊，神带领他们住过程中，他们是亲眼看见神的，是吧？亲眼经历神奇妙的大能，但是他常常抱怨啊，他们没有吃饭，没有饭吃的时候就抱怨，没有水喝的时候抱怨，有的时候甚至威胁神啊，神呢，你再不听我们的，我们就回埃及去了，我不跟随你了，不信你了。所以上帝训练这些啊，以色列人今天也在训练我们啊。这些以色列人经过试炼了以后，他们过去了没有？通过了吗？没有通过。因为他们的不顺服，他们不愿意被神来试炼，他们就付出了40年的生命的代价。所以上帝说越早顺服啊，越早顺服的人越蒙福，因为这是上帝的祝福。我们不要怕试炼啊，但是以色列人在上帝的面前却没有经过这个试炼，没有经过试炼，有的时候试探就跟着来了啊。那么在旧约中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约瑟这个人啊。约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学习一个很好的榜样。约瑟他刚开始是他爸爸最喜爱的孩子，最疼爱的孩子，但突然间被他的哥哥卖掉了啊，他哥哥记恨他要卖他，卖掉变成奴隶，卖到埃及，好不容易在埃及啊变成啊成为主人，被主人喜爱，让他来管理家事的时候，又被啊主人的妻子陷害，投到监狱里去了。投到监狱里去了以后，他依靠神啊，然后在监狱里头又来管理监狱的时候，遇到了那个酒政啊，埃及手下的酒政。那个酒政说我答应你啊，因为他给他解梦，所以那酒政说我答应你，给那个埃及王说一下，把你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但这个人出去以后就把他忘掉。你想约瑟这个孩子从那么父亲喜爱的孩子变成奴隶，最后被打到监里，最后还被人遗忘，他不是经过一年两年，总共大概有13年的时间，漫漫长夜他在等待。圣经有一点记录约瑟说他敬畏神，他无论在各样的环境中，他有一点非常美好的品格，他就敬畏神，依靠神啊，依靠神。所以因着约瑟他这个信服啊，他通过这个试炼，他的顺服，神就使他高升。而且约瑟 成为以色列这个民族可以成型的一个关键人物，也是我们主啊这个救恩美上帝美好救恩啊这个计划中的一部分。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得到这救恩，他啊也是这美好计划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关啊一个环节。所以经过试炼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结果啊。你看你是面对试探的试炼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态度？你是顺服还是不顺服？我们中国教会啊，在文革的时候经过那么多的逼迫，很多的弟兄姐妹还站在那儿为主做见证。当文革过了以后，你看中国教会大复兴，大大的复兴啊。我们的生活中也有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如果我们经过神的试炼，我们一定会结出美好的果子。我记得我在当时啊刚信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祷告啊，主就借着我们买房子啊，我们第一个房子就是我们是 H1 工作签证，没有贷款，贷不下款，最后我们就那个时候突然觉得上帝怎么教我们怎么祷告啊，我和我爱人平生第一次上班下班手拉手祷告啊。那个时候我就经历哦，原来祷告是这么回事啊，这么美好，这么有依靠。但是随着你生命的成长，你发现我们不光光是有事的时候求主可以祷告，我们借着主每天读经啊，读的圣经可以向主来祷告。后来我们发现实际上你每时每刻都可以向神祷告，祷告是那么的美好，祷告也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所以主所喜爱的他必要带领，他必要管教，必要磨去你身上神所不喜悦的东西。那有关试炼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出于神，既然是出于神试炼，一定是很容易的了。你觉得试炼容易吗？不容易啊，如果容易就不是试炼了。试炼的结果啊，如果我们经过试炼是非常美好的，你没有经过试炼有的时候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啊。有的时候我没有经过试炼啊，这个试探后面跟着试探来临的结果是更加可怕啊。那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例子，就看我们的老祖宗啊，亚当夏娃，是吧？亚当夏娃当时被造的时候给他造的何等美好的一个园子，我说主啊，你要给我造一个这么好就好了。但是当时给他预备所有的啊，所有树上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可以随便吃的，就是园中间有两棵树是吧，他没有说那个树生命树不能吃，他只说其中一个你不能吃啊，吃的日子必然怎么样死。那他们听了吗？顺服了吗？你看我这平常我就是非常奇怪，我说这个亚当和夏娃，神给他这么好这么多的美好的东西，你为什么眼睛单单盯着那棵神不让你吃的那个树上的东西呢？我一想，哎呀，我可能跟他也差不多，是吧？啊，平常主给我吃了这么多好的东西，就是因为有一点点我没有得到，我这个心里就很难受，天天想着，哎呀，这个老在里头下沉啊。实际上，在亚当和夏娃他伸手摘这个果子之前，他已经跌倒了。你看当夏娃那个魔鬼来试探他的时候，他是怎么回答的？怎么回答的？他说神不让我们吃怎么样，也不让我们摸，神从来没有说不让他摸的，是吧？你看他心里就有点不顺服，说哎呀，这个神这么多的好东西，为什么不给我这个树上的果子让我吃呢？他是不爱我吧？所以魔鬼从旁边一来一引诱他，他本来就有点不顺服啊，一引诱他，他岂这个神真的爱我吗？神岂是真说吗？另外他一看到这个树上的果子，其实我想那其他的树上果子比那个果子可能好看太多了，但他看单单看这个果子说悦人的眼目啊，吃了以后也像神，像神一样。他突然想到，对呀，我要自己做主啊，我为什么要找个神让我管理我啊，我不要神，我要自由，我要像神一样 当他这样的时候，罪就进入了他，他就跌倒了。他一跌倒，罪进入了个世界，罪一旦进入了世界，就带来了死亡。罪进入我们中间，人类的历史从此就不平安了，从此有记恨、谋杀，人和人之间不再有平安了。罪是非常可怕的，它不但带来了社会中的不平安，而且最大的是因为着罪，我们每个人都必定死，死就临到了我们。所以不要以为试探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面对试探和试炼的时候，我们要靠着主加添的力量我们要警醒我们里面的这罪性，我们里面有很多不顺服的罪我们今天依然有，我们今天依然要警醒我们能够在主的试炼中能够成长，能够站得住，不是靠你，因为你里面的罪性自必然往你往下拉，但是上帝的话语要扶持你。好，另外一个试炼中的一个常见的问题呢，就是说被主试炼是有福的了，你们要大喜乐。试炼能喜乐吗？喜乐还是烦恼？所以他这里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这个以为就是当作，把它当作，从罪性里头讲是不可能喜乐的不会当着喜乐的，但是你要把它当作大喜乐。为什么会当作大喜乐呢？因为有结果的，有好的事，因为知道你们经过试炼，你们的信心怎么样，就增加了，你们就有忍耐，忍耐也当成功，意思是让忍耐产生全备的功效。当你忍耐结果子的时候，通过的时候，你会产生各样的功效效果的，使你成全完备，意思使你更加成熟。你在经过试炼中，你会看到上帝的保守，你会经历上帝的祝福，你会结出很多的平安喜乐的果子，是你想不到的，而且你更加成熟有很多的效果功效。所以我们如何喜乐呢？我们不是讲的阿 Q 精神大家知道以前读过中文课文有个阿 Q， 说我只要自己想能喜乐就喜乐，这个不是阿 Q。 因为你经过试炼了以后，神让你看见，神要让你看见你因着试炼你的生命会改变你的品格完全改变，神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要将喜乐和平安赐给你我们靠着主生命得长进，主还要将他生命的冠冕赐给我们。你看，当我们成熟了以后，成熟的基督徒可以更深更多的信靠主，产生稳定敬畏神这样的品格，你产生一个比较稳定的敬畏神的品格，而且可以产生公义圣洁的品格，这都是上帝的品格这些功效是非常美好的。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逐渐成熟了以后，我们可以向上帝，甚至向上帝祈求说，神啊，你来鉴察我，主动的祈求上帝来鉴察我们来试炼我们，看我们中间还有哪些恶行没有，成为主所喜悦的人，不要成为我所喜悦的，我要成为的人，而是要成为上帝让我成为什么样的人。因为上帝知道你的一切，他为你贴身预备的试炼是为你贴身预备的，是 exactly 适合你的，神知道你的一切。那另外一个问题，神试炼人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已经谈到了，可以更多的敬畏神可以敬畏神，敬畏神不致犯罪不被罪辖制。所以当时摩西神对着这个以色列人借着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炼你们，要你们时常敬畏他， 不致犯罪。第二个呢，让我们的信心我们去掉我们的身上的渣子，更像主，更加像主。那这里头他提到有一个在彼得前书一章六七节，他提到说，因此你们要大有喜乐。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有忧愁，但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你看，我们这些人经过试炼以后，就像金子还能坏的这金子它经过试炼以后比那个金子更宝贵。经过试炼以后，我们的渣子被去掉，我们剩下的就是闪光的东西，神所喜悦的我们的信心得以增强，我们更加蒙福，让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喜乐更加有深度。意思就是说，当火的试炼来临的时候，你们倒要欢喜因为你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若为基督的名受羞辱，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在你们身上当我们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这个喜乐有更加深的进度，是什么呢？你愿意为基督受苦，你可以为他的名受苦，可以更进一步，你不怕为他的名来吃苦是主所喜悦的另外呢，最后说神可以使我们升高在试炼中神要升高你在彼得前书五章第六节他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升高。你自卑，我们人要在上帝面前谦卑，到了时候神就使你升高。 OK， 所以试炼是我们基督徒的正常的生命过程，必须的条件我们看旧约中雅各，有一个雅各的人你看雅各他很狡诈的，他不愿意顺服，他虽然知道神，他都不愿意顺服。所以雅各这个人经过神的破碎，经过神的管教二十几年最后他在亚伯渡口的时候被神摸了一下大腿窝，他最后所依靠的那个力量被神给拿去了。从那个时候他完全归向神。我们不要学习他，要那么多的年，要那么多年被主来试炼来修正，我们才愿意来信靠神。我们要早早的来信靠神，有一颗顺服的心，早顺服早蒙福。好，我们第二个题目是就是分享一下试探。那试探呢，我们一定会遇见试探吗？也是一定的，是吧？一定会遇见的。因为你想，主耶稣基督他出来传道，出来传道受洗完了，第一件事情是怎么样？第一件事情就是被魔鬼被圣灵引到这个旷野，被魔鬼去试探。连主耶稣就被试探，我们能够避免吗？我们这些身上的这些东西，魔鬼一定会来试探你的。你里面的罪存在，魔鬼一定会借着你里面这些罪性来试探你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吃一点多看一点，我们这些又没人看见，我们说个谎看个这个黄色的东西，跟谁有关系我自己的事儿。但是这些东西当你一旦遇见的时候，你不马上停止，你很快就陷入因着你这些试探你的人际关系发生紧张。 OK， 当你人际关系发生紧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来被主来改变呢？为什么不愿意呢甚至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中也会被试探我服侍这儿服侍那儿，也没人看重也没人说个好下次不服侍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从我们里面的这些罪性出来的另外呢，有一个例子就是刘志雄他曾经有七八讲给弟兄姐妹讲怎么样知道上帝的旨意，怎么样知道主的在我们每个身上的旨意。他花了七八讲的时间才把这个 事情说清楚。但是突然呢，他底下有个弟兄，他就说：“哎呀，我就知道很容易的，很容易知道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啊，刘志雄他就很惊讶，他说：“我花了这么长时间准备才讲的差不多，那你怎么知道的呢？”那个人就站起来，他说：“凡是我喜欢的，都不是上帝的旨意。”然后他这么一说，就说他身上有很多的东西怎么样？他喜欢，但是上帝不喜欢，他要来改正我。OK， 上帝来试探你，来改变你，不是故意要将你的好东西拿走。OK， 他是来改正你，让你更加像主，是来赐福你。所以我们在遇见试探和试炼的过程中，我们没有中间地步，中间地带。你要么被主来试炼，你要么被自己的私欲试炼，被魔鬼来试探试探；要么被上帝来试炼，要么被魔鬼或自己的私欲来试探。你中间没有中间地步的，你要主啊，你 leave me alone， 你说不要管我，让我自己好好的，没有那个事的。所以，但是上帝试炼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更加像主啊，因为他是上帝所喜悦的。那关于试探呢，有一个常见的一个例子啊，一个问题就是说，事情不顺利，要么是出于试炼，要么是出于试探。事情很不顺利，那要么试探，要么试炼，对吧？不一定呢，凡事顺利，也许恰恰是试探。凡事很富足，你不需要神了。OK， 你看托尔斯泰曾经写了个寓言，叫《呆子伊凡》，这么一个农夫。这个农夫刚开始也很穷了呢，他去耕地的时候，那个魔鬼就来试探他，就把那个地变得很硬，所以他在耕地的时候杵不动。这个魔鬼他说肯定会跌倒，埋怨吧。但是这个农夫没有埋怨，他继续努力的工作，一点埋怨没有。哎，小鬼没有把他试探掉，另外一个魔鬼小鬼又来试探他，看他有吃饭，就把他吃饭的那个 lunch box， 就是他的那个饭偷跑了。这下他肯定会抱怨，但是突然发现那个农夫也没有。农夫说：“哎呀，既然有人把这个饭拿走了，那个人可能更需要吧。”所以他也没有抱怨。这个第三个小鬼呢，他就来，他说：“我一定能够使他跌倒。”他怎么做的呢？他就来跟这个农夫做朋友，啊，让他种在什么地方种地，啊，那地方要下雨干旱，给他指出这些有利的条件。最后他经过种的庄稼长出来，长好了以后，他就变富了，啊，卖庄稼，最后变成一个很富有的人。当他变富有的时候，你发现他身上有了猪的性情。什么意思呢？天天海吃海喝，什么也不做了。吃喝玩乐，另外他身上还有狼的性情。当他的仆人来到他面前说：“主人呐，我还没有吃饭，让我休息一会儿吧。”他对他的手下的说：“不能吃饭，除非你做完以后再吃。”对底下的人非常残暴。所以这个人当他贫穷的时候，他没有跌倒；但他完全顺服的时候，完全富足，凡事顺利的时候，他反倒在试探中跌倒。所以我们这些人要常常警醒啊！我们来到这个美国，我们的生活慢慢变得富有了，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就慢慢离主更远了，啊，跟主离开远了。哎呀，我也不需要神了，我现在生活都挺好的。神啊，我不需要你了，你别来找烦我了，啊！美国常常有这种现象，美国社会今天依然有，美国社会今天可以借着一点点追求自由。你看，追求人的自由可以不顾上帝的真理。这些同性恋、堕胎，他为了追求人的自由，他可以不顾上帝的真理。啊，当他完全满足生活富足的时候，你看现在追求美国信主的人越来越少。什么时候信主最多呢？人数增加呢？是911的时候。当911发生的时候，那一段以后一段时间，到教会来的人剧增，来聚会的人突然增加。所以我们的人 当我们凡事顺利、凡祝富足的时候，我们要非常警醒，要警醒，啊，因为这个时候往往是我们离神更远的时候，你里面的罪性就来诱惑我们啊，我们不需要神了。另外，这个试探，啊，凡事顺利还表现在啊，你看超过我们生活超过自己所需用的东西，我们的生活太丰盛了。还表现在我们这个电子是现在这个电子信息上，啊，我们看我们现在那么多的电上百个电视频道，上千成千上万个这个手机的应用程序 ，OK， 这么多的电子信息，成天的来轰炸我们的脑子，来吸引我们的眼球，来左右我们的心，我们好像十分钟不摸一下手机，好像就丢了魂似的。如果我们不被这些，我们不来控制它，我们不来管制我们的时间，管制我们的电子信息，我们就会被这些电子信息所吸引，它就会成为我们的主人，它会牵引你的。啊，这些电子信息非常可怕的。啊，我们要与孩子和我们自己立约，立约。三章，我们叫约法三章。第一，当你买手机要给孩子说清楚，这个手机不是你的，是我的。第二，如果你要不听话，这个手机随时收回。OK， 这个手机大部分时间要用在好的上面，有很多的学习的。你看这上面列了一个啊，我们有这么多的电子的信息，我们可以用在工作上啊，我们可以用家庭生活中啊，我们可以用在学习上啊，这有个列了一个 Han Academy， 这是非常优秀的网站，你可以让孩子上面有所有的数学啊、历史，还有这些写作啊、生物，非常优秀的讲章，你可以让孩子去学习，都是免费的啊。要与你自己和孩子立约三章啊，约法三章的，你要去来控制他。你要不来控制他，他就来控制你。你在不知不觉中，你在不知不觉的信息享受中，你就堕落了。你知道我们现在很多的看着这个时间太长，我们眼睛会变性变黄斑吗？啊，有黄斑。我们呢上次报道的有十几岁的孩子，这个脖颈啊颈项的这个骨头就像七八十岁的老人一样，增生变形增生了。OK， 就开始痛了，恶心，已经弯曲了。OK， 所以我们要来控制它，不让这些电子游戏来控制我们啊。所以在箴言啊有这么一个啊三十章七到第九节，雅古尔啊他的这个祷告实际上是我们基督徒可以来学习的。怎么样呢？他就说：“我求你，就是求神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怎么样，我富足了我就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常常祷告来警醒自己。另外我们看到凡事顺利不一定是上帝的旨意的。上帝对你每个人身上的有一个旨意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圣洁。凡事顺利不一定是神的旨意，但是圣洁是上帝在我们每个身上的旨意。面对试探怎么办啊？我们很快过一下，就是要警醒。面对试探要警醒，因为魔鬼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吞噬可吞噬的人。你看从圣经中最古老的一本书，最早的一本书约伯记，我们就突然发现这个魔鬼他在神和人之间来回穿梭，他来找麻烦，来控告我们。当你翻到圣经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的时候，也发现这个仇敌他也不闲着，他昼夜来控告我们的弟兄， 他昼夜在寻找你们 ，OK， 来试探你，他要愿意我们来远离神。但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警醒。另外，我们如果想要面对试探，特别要提到的就是要面对，认真的对待我们里面的罪，因为这个罪是这个魔鬼他能够立脚的一个根据地，他立脚的点儿。如果里面你能够对付罪，他就没有地方可以立脚的。你要认真对待自己的罪，啊，对待罪的问题说，其中有一个没有将功补过，意思说，哎呀，你看主啊，你看我昨天服侍你，今天我犯点罪就没事了吧？没有那个事儿，没有将功补过，啊，说一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怎么样救他，你今天的罪要今天对付 ，OK， 不要重复。奴恶，意思是这里说上帝已经把我们释放自由了，我们为什么还要重新回到这些奴隶罪的奴仆之下呢？你已经自由了，你不需要再犯罪了。OK， 信主的人啊，我们要特别注意啊。上个星期光辉跟我们中间分享了，罪有两个律啊，在我们身上有两个律，意思是说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的罪性怎么样？依然在那儿呢，没有去掉的罪性。但是呢，这个罪性可以被克服。就像这个飞行律，当这个鸟或飞机飞起来的时候，它没有克服重力，它没有把这个重力去掉，而是用飞行律怎么样克服了这个重力。它没有去掉，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罪性是没有去掉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克服这个罪性呢？是用圣灵的律，我们用圣灵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我们就可以战胜罪啊！我们不是说我们去掉罪性，而是说用圣灵来战胜罪性。另外，我们在面临试探的时候有很多灰色的地方，很多，哎呀，这圣经没讲过不能做这种事啊，那我就可以做吗？很多的灰色的东西，当你越来越进去的时候，你发现灰色的东西可以变成试探，我们要特别谨慎。另外，我们也不要试探神。OK， 美国已经把神试探了这么多年，啊，用自由借口、自由民主来试探，啊，来否定真理，不认真理，不要神，啊，走得太远。你想，当你来试探神，你走得太远的时候，神的审判，他的管教不临到吗？神迟早的，他的管教会临到我们中间。OK， 这些不顺服神、试探神，就成为我们的紧急和挤离，啊，成我们社会不平安。我们越远离神，你看现在美国社会分裂是现象越来越远，越来越多。人们中间产生了分裂，没有真理，你说你对，他说他对。人们产生了分裂，就成为这个社会的紧急和挤离，社会的问题。你也不要试炼自己，你以为你很坚强是吧？哎，我想试一下，我多长时间不看微信啊？我想我多长时间我不生气？你自己肯定会跌倒，没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你一定会跌倒的。OK， 你也不要抱怨，因为不要像以色列人，遇到一点问题就常常抱怨。抱怨会伤害你周围的关系，抱怨会使你不信靠神，使你和神之间的关系发生远离。所以这个里头我们啊，最后啊，大家可以看着有一经节说，主之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待审判的日子。所以我们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信靠神，他会带领我们走过，无论你的困难有多大，恩典更大。你的困难大吗？上帝的恩典更大。啊，主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死亡，战胜了你的困难，啊，战胜了撒旦。主耶稣基督可以帮助我们胜过我们里面的软弱，可以帮助我们胜过这些试探。所以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如何在试炼和试探中得胜？第一， 是爱神。啊，你知道我们，如果你越爱一个人，你越不愿意做他不喜悦的事。啊，这是，当我们越来越爱神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离这些罪恶更远一些。当然我们爱神刚开始是头脑中的。好，我们读圣经先读进去，先读到脑子中。当我们读进去的时候，我们将神的话语实行在你的生活中，哎，你就发现产生美好的效果了。你就越来越信靠他，发现神的能，这个话语真有能力，他真是祝福。这样就变成我们里面内心的动力。你从头脑知识变成内心自愿去动力，自愿去爱神，自愿愿意是顺服神。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你要学会把它带到主的面前。啊，我们人的这个本性就是当有问题的时候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时候再带到主的面前。我们基督徒要学习，当你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先带到主的面前。啊，靠着主圣灵来得胜。所以他这里讲到说，我们面对试探试炼，我们的困苦挑战的时候，你千万记住，我们不是你能做什么，而是说他是谁，也就是主是谁。关键是他谁，不是关键是你做什么。当你看到是他有能力的时候，你的问题就不成问题。我们有困苦的时候，当你看到他，关键是他能做，我们心中就满了喜乐和平安。我们要警戒我们的老我，啊，警戒自己，我们里面有罪，我们要抵挡魔鬼，我们要顺服神。另外我们要有常常在主里要有属灵的眼光。啊，人们有说了一个话，他说整个世界上的人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人，当他早上起来的时候，他说主啊，感谢你。第二类人起来的时候，他说天哪，又是早上了。所以当同样是起来这件事，你的眼光不一样的时候，你产生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我们要有从神来的属灵的眼光，可以成为旁边人的祝福，我们自己的祝福。另外还要参与神和教会的服事。啊，我发现当你越发参与教会的服事的时候，你越容易被神来改变。因为你看到你周围这么多美好的弟兄姐妹，他们身上有这么美好的品行，我可以来学习的。另外你一参与服事的时候，你发现你以前脾气还不错，一参与服事觉得啊，我这脾气很大，怎么别人不听我的呢？所以你一参与服事，很多你里面的东西就会反映出来，然后被主来改变，哎，成为教会的祝福，哎，成为你自己的祝福。你可以被神来改变，你越参与服事，你越成为主所喜悦的。因为上帝所建造的不是一个人，他是建造的教会，是神的家，你要在神的家中来长进。另外我们在这试炼和试探中，我们所追求的是从来的上帝来的奖赏。啊，我们星期五查经的时候，有个姐妹提出，哎呀，你追求上帝的奖赏是不是有点功利，功利心，老是觉得追求好处才服侍神。不是的，因为我们来服侍神追求神的时候，如果我们做对的事情，主所喜悦的事情，如果上帝不来奖赏你，他就不是公义的。你做神所喜悦的事，他是公义的，他一定会奖赏你。 OK， 所以我们不要怕，从上帝来的奖赏是好的无比的，啊，是我们要极力追求的。而且大的试炼常常会带来大的祝福和复兴。我们遇到更大的试炼的时候，往往是大的复兴的开始。但是大家注意，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祈求上帝做起始的工作。啊，当我们遇见很大试探的时候，我们要祈求神给我们做起先的工作，他带领我们。上帝啊，求你复兴，使我们可以回转，我们变得回转归向你。当上帝做起始的工作的时候，这个工作就成为美好的工作。我们是每个人都是上帝的耳朵，上帝的眼睛。啊，当你眼睛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知道主在看的，你就是上帝的耳朵，很多东西你就可以不看了，关掉。啊，你是上帝的耳朵，啊，你是上帝的手和脚， 上帝所喜悦的你也愿意去做。所以我们面对试探，面对试探和试炼的时候，我们上帝的恩典更大。那些经过试炼和试探的人是有福的。我们在试炼和试探中有一条道路，上帝为我们存留。我们可以借着试探可以更加的亲近神，靠近神。因为上帝他要将荣耀、奖赏、冠冕在试探和试炼中要加给你，这是好的无比的。好，最后我们跟大家分享看一下读经名言尼托生曾经在这些问题上他有些自己的体会。第一个是说，你不与世俗分离，世俗要将你与神分开。第二个，没有什么罪是小的，因为罪都得罪了伟大的上帝。第三，一切在神的手中，故你不需要怕任何事临到你。你害怕很多事临到你吗？你不要怕，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下面，没有什么危险会比神离你更近。在任何地方，你都能将挂虑变为祷告。每一次试炼都是你投靠神的机会。无路可走的时候可以向上看。苦难常是神给你最好的化妆祝福。当困难来找你时，你去找谁？找神。当魔鬼来敲门时，请让耶稣去开门。好，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愿主带领我们走过这祝福的道路。